的我的身体。
其实每个地方产生的乐器啊，音乐它也像我们种地一样，我看到大自然它跟我觉得他们是很好玩的，所以他们都是像我的朋友一样，我不会孤独。
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日之路。在杨梅成熟的季节，我们和巴农在线上录制了这期播客，那时候他们还没参加月下，我还在上海工作，现在西瓜都快下市了，瓦依娜从田间唱到了月下的舞台，我也在山里找到了自己的地。至于为什么播客现在才播出，可能是在等它从地里慢慢长出来吧。那就一起来听听看地里种出了啥。
大家好，我是明日之路播客今天的主播三三。最近我做了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回家种地。那其实做出这个决定有受到瓦依娜乐队主创巴农很大的影响，我觉得他正在过着我理想中的生活，所以呢特别想把他的故事分享给更多朋友。今天另外一位主播是明日之路的静。
大家好，我是静，然后最近也是在这个三三的安利下在看巴农的书低头种地抬头唱歌，然后最近也一直在循环播放听他的歌，所以也对他的生活呢充满了好奇。所以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巴农的铁粉，瓦依娜的铁粉加一个新粉的一个偶像见面会。
那下面我们请巴农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巴农表哥九农。对对对，我是巴农啊。听到珊珊说要回家种地受我影响，我有点怕，我觉得是不是我是
把人带坏了，所以我就不敢做巴农了，我说是我只能说是九农了啊。
那怎么办，你这个生活方式已经这么多人知道，可能还会有更多人跳坑。你的那首回家种地那首歌，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返乡种地青年的团歌。
我好怕自己成为一个邪教组织的领袖啊。
对，就我们以后组织大家相认的时候就唱这首歌，会唱这首歌的大家就说是返乡青年团队组织的。
那你唱两句吧。
回家种地。
来吧。
哇，这个没有正式开始
一下就把自己掉到坑里了。
爬都爬不出来了。我知道你的这个名字巴农和瓦依娜嘛，就是平常听到的这些字就比较少，就觉得这些名字还挺酷的。那这些名字是来自于壮语吗？是什么意思呢？
哇就是壮语花的意思，那就是水田嘛，就是一个稻田开花的这个一个场景，造了一个新词汇
啊，很有画面感，很有意境。那巴农呢，就为什么叫自己这个名字？
巴就是巴啊，广西喀斯特地貌嘛，榕江野的这种石头山。我想取一个艺名，因为我觉得艺术品它跟现实会有一点点距离，引领现实的我在走路的那个人啊，所以我就选了一个艺名，就叫巴农。我觉得作为个人想生活的状态，就是在石头山里的一个农民，种地的一个农民。
嗯嗯，好像看到你说农的这个古汉字里面上面是个曲。
对，这汉字的古汉字里刚好上面是个曲。以前呢没有这种专业歌手这个一个职业，你说刘三姐啊，你说阿牛虽然是神话，这种以前所有的歌手他们该打鱼打鱼，该种地种地，就是他没有说独立出一个行业叫歌手。我很喜欢这种状态，就是还是在生活中然后唱歌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古汉字选用这个农更有意思，更接近我想的那种状态。
嗯嗯嗯，我本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好像在很多地方都称自己是山歌手，并不称自己是一个歌手。你刚才刚好也解答了这个问题，对，觉得特别好，
得到了粉丝的表扬。
对，得到了粉丝的表扬。
所以你刚刚有描述那种山歌手的生活状态嘛，就是一边生活可能一边又有一些艺术的创作，那你现在也是过类似的一个生活吗？低头种地抬头唱歌是大概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呢？
那为什么说我们到了现代的农民就很少有这种低头种地抬头唱歌的状态？古代的农民按理说生产力更低下嘛，但是他们还是能够搭起风雨桥，搭起鼓楼来唱歌啊。古代可能不一定有这个太多的商业交易，那说明是大地还是可以滋养养育着他们，甚至他们还有这个多余的精力来起这个鼓楼和这个风雨桥来唱歌。像侗族叫鼓，有鼓楼嘛，戏楼，还有壮族也有风雨桥，都是唱歌的地方。到了现代，这个就像是简体的农一样，可能就是他没有唱歌了，就像一个那个犁的样子，就是只是一个劳动的工具。包括就是现代的农民给大家的感觉也只是一个工作了，他已经不是低头唱种地抬头唱歌的古时候那种状态了。我其实低头种地抬头唱歌，我觉得我只是回到了一个其实就是以前的一种状态，山歌手，就是农民嘛，农民他唱歌好也叫山歌手，他唱的比较好，大家就邀请他去唱这种结婚啊什么婚嫁这种，他就叫去，他就是叫山歌手了。但其实平时他一回家也就是农民。我自己后来发现我想要状态就是以前山歌手的这种生活状态。
嗯，那我问一下，你觉得就是你唱歌会给你种地带来什么？因为我之前也有知道另外一个农人吧，他也是很喜欢唱歌，他就说种地的时候很辛苦，然后唱歌好像是可以让他有这种放松啊什么这种感觉。那你觉得对于你来说一边唱歌一边种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因为现在新农人有很多种方式，其实我种地不累啊。
对，我就是被你这句话带到坑里的。
哦，话到重点是吧。
之前有一些采访，包括我看大家好多人在弹幕啊，就说我这种种地根本就会很穷，会可能就没饭吃。刚好也借你们平台也可以说一下，如果我们依靠大地大自然来只是来温饱自己的话，它是农业是很容易的，难的是我们用它来交换，跟现代的生活方式做交换，就是你把它变成一个工作，比如说你用它来变成一个生产工作，就是赚钱的工作，来换取现代的生活产品。因为农业的这个产品它跟工业的产品那个性价比我觉得是差别很巨大的。我们种水稻要种六个月出来的水稻，普通老百姓只能卖三块钱一斤，那你一亩地你也就是两三千块钱。流水线上那个一个手机可能就十分钟，可能就出两台手机就要一千块了。我们用半年时间去跟别人换取人家可能才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的一个商品，就是如果我们退到用物物交换时代的时候，等于说我要用一个我半年才刻好了一个东西跟你用十分钟刻好一个东西做交易，那我就会很亏，我的生活就会很艰苦。我一开始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不太敢轻易把它变成我用来换取现代生活的方式，但是我可以用它来保证我的基本的生活，就是说如果我什么活都找不到的话，那我可以还最少有饭吃，吃完饭后我会找其他方式来赚钱，比如我也用其他的现代的这个工作来赚钱啊，比如说可以去教唱歌，教这个做自然教育啊，或者是帮人家装修小房子啊，帮人家演出啊，什么都可以。对对，我就当然不会用农业产品来去做这个更多的这个交易，因为我觉得这个落差太大了。当然也有以农业来换取比较成功的，但是可能他这方面才能比较强大啊，可能才行。这个农产品跟这个现代生活方式这种产品的这个落差，这是客观存在的，我觉得。所以它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都不可能再回家种地，因为大家都不是傻子嘛，那你在家种个五个月才得个三四千块钱种个水稻，那我去上个班一个月都要四千块了，那你五个月和一个月谁都可以算出来嘛。
对，我就觉得你想的特别清楚，然后也是受到你这个想法的鼓励，就算找不到其他的收入来源，至少我如果种地能够自己吃饱东西，那我可能没有生存的担忧，首先可以让自己活下去，然后再去探索自己想要的生活状态。
对对对，有一个比较像你这种又爱吃素了，太容易了，就是你都不用做啊，你来到这自然比较好的地方的话，可能你就每天在路边山上摘点野果都够吃。
对，那就是我最理想的生活状态。
大自然其实真的，它是从如果人类只是养育人的话，它真的是赋予，已经赋予这个本来的面目了。我们觉得农业苦，是因为我们用它来做现代的消费。我其实也没有种什么菜，但是我好像都有一点菜，因为我的菜地都会野丢了那些菜种啊，都会什么时候去都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菜在那个地里，我都可以去摘来吃，都够我吃，我都不用种。
哎，那三三，你是去那个巴农的农场有参观过对吗？
对的对的，我有去拜访过偶像的农场，在之前听他歌的时候感受到有很大的一个共鸣，从他的音乐里面可以听到就是泥巴味，然后感觉到有一种很强的生命力。就因为我之前特别喜欢台湾的一个音乐人林声祥，那林声祥因为也是很关注人跟土地这个主题嘛，巴农的音乐里面也有看到类似的一些表达。那后来去拜访他的农场之后，就发现说好像真的他音乐里面的泥巴味是他一点一点种出来的。
好高的评价呀。
对，然后看他就是听起来好像之前想象当中干农活很辛苦，然后但是就是看到他一边唱歌一边干农活的时候，就有感受到一种很朴实的快乐吧，然后有一种就是自娱自乐的那个劲儿，就觉得特别酷。嗯，粉丝的表白。
是吧是吧，
是啊。
有看到我唱歌干活吗？我忘了啊。
有的有的有的。
其实我这干活的时候唱歌很少，很多朋友来拍我逼唱歌干活都是被大家逼的。
哎，为什么？你现在可以对表达一下。
因为我真正来回到大自然的时候，我的初衷本来就是热爱大自然的。我回到大自然的时候，它就是一首最动听的歌，我根本都不想打扰这首歌。
哇，
我并不觉得我的歌比这个大自然的歌声好听。
哇，
对，我干活是我更喜欢听大自然的很安静的里边的声音。
嗯
嗯，所以在这样的自然环境当中，你觉得对你的音乐作品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当然有，因为我的歌其实很少说我是先说我要故意表达了才去创作这首歌。我的歌都是我今天可能就是干活，或者是遇到某些人某些事，或者某些自然的东西打动了我，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美，或者有一些很好玩的东西，我才想把它整理成一首曲子。其实我整理的类型挺多，就是比较纯声音的，也有比较现实。我基本上写歌的次序都是先在生活中感受到了我才去写，对，我不会是说我今天故意要去让明天去写一首歌这样啊。
嗯，就自然而然的是你生活状态的一个表达，是不是？
对对对，应该是这种。
对，然后有听说你是巴赫的堂兄，那因为就你的对你的音乐感觉跟土地有很深的联系嘛，然后我一般就是很难联想到说巴赫跟土地有什么关系，那对你来说巴赫跟土地是有什么关系呢？
那说明你还是真粉丝嘛，还能懂得
偶像认证，
说到巴赫是我的堂兄啊。对对，这个八卦说得很准确。
应该是非常喜欢巴赫的吧，不，就是我能听得懂他里面的东西。你刚才想说那个土地跟巴赫，因为巴赫在大家印象里都是教堂、殿堂啊，但是他的高雅不是高雅在人的这一层，他是高雅到了超越人的那一层，那这就是天。我觉得他的声音是跟天连接的，当然到了天的时候，他就是天地了，天地就又是一个自然，他跟自然所以就连接在一块了。他的高雅不是只停留在殿堂，不是在人的那个高级，而是他已经高到了更连线的那一块吧，就是天，天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就是可以又回到跟自然相通的某种东西。所以我觉得他跟我听到感受了平时喜欢的自然，也是能感受到的东西是有很多通的。嗯
嗯嗯，你知道我们在这边录，我就看到静在这边疯狂点头。
是吗？
对，
一个农民的这个三个手的乱说了啊，我也不懂，我也没有。
对，说到这个山歌手，就是有去听你的现场音乐嘛，然后你在台上跟观众互动的时候，就经常会让大家想象说台下的观众在这边坡，然后你在台上可能是那边坡，然后跟大家有一种壮族山歌对山歌的这样一种场景，然后瞬间就感觉自己回到了那个山里。现在好像壮族对山歌已经是很多在手机上对山歌，那现在是这样一个状态吗？
对对对对。
你会在手机上对山歌吗？
这个、会，但是我一直想，
但是没找到我的那个阿妹、啊、
没进群是吗？
没有，那我得找到阿妹啊才能对啊，就我找到了他也不会唱啊，所以就是所以为什么就是还没找到那个对歌的人。对，
老年他们的那一帮会还是挺多，要进城去帮小孩带孙子了，他们的伙伴还在老家，然后他们就会经常这样在手机里唱山歌，这个挺好的，我觉得很好玩。
你有用树叶做乐器就觉得很神奇，然后你是怎么发现树叶可以用做乐器的呢？
树叶不是我发现，大家都会，以前的工作农村的人的工作都是放牛，放牛是一辈子的工作，没有机械嘛，牛都是家庭成员一样，那都在野外工作，放不管是放牛干活什么的都在野外，但很多民族都会吹树叶。对，我也小时候也会吹，吹得响，后来我做音乐后想用的时候，后来还特地进山找几个会吹树叶的人学的，又多学了一下。对
哦，对，我看到你们现场演出的时候好像是临到演出了开始去外面摘一些树叶，那这个树叶是什么样的树种呢？
也不讲究，就是厚薄啊，差不多，自己，用习惯了就知道哪一种可以吹，弹性啊，厚薄。
对，所以那这个树叶就一定必须是新鲜的吗？你能不能就是先存下来，然后到演出的时候拿出来用呢？
对，山歌是有生命力的，所以不能用一个死的树叶，准备唱的时候才用，最新鲜的，对，新鲜的它才有弹性。
对，然后有听说你这些年有在收集一些壮族的传统乐器，然后还有收集一些童谣歌谣，而且你自己也会做很多的一些自然乐器，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趣的故事吗？
最早跟我的一个朋友，对，他说我的歌里边有几首童谣很好，然后我们就聊到了说，诶，就是以前的很多童谣都失传了，好像都现在都大家放了儿歌都不一样了嘛，甚至小孩大家都可以唱流行歌了，所以我们现在想要不要去整理一下这个童谣。后来我们也去第一个地方，也去了一个壮族黑衣壮的地方，去了朋友家的村寨里边，就叫七八个小孩，我们就开始一起跟他们带他们一起唱这个老的童谣。对，我编了吉他，对，首先编了一些东西，大家小孩子也很开心，小孩子我觉得其实跟谁都开心，只要有人跟他玩了就开心，然后我们就唱得很开心，在大家都融为一体很开心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看一下旁边，我这个坐在我旁边一个小男孩，他一边唱那个鼻涕已经挂到嘴巴来了，
但是他又跟我是感觉是融在一起的，我突然就觉得我好像也是
有鼻
涕的小孩。对对对对，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跟我一起唱歌的朋友是一个流鼻涕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很好玩啊，很有一种那种，那种好像我也是一个小孩那种感觉。
哇，
对，
嗯，很有画面感，感受到了你的鼻涕，
看到了，
看到了。
对，刚才有说到那个乐器嘛，你是会经常自己做一些乐器对吧？你可以讲讲你自己做的一些神奇的乐器吧。
没有，乐器的话，其实我并不会乱做。其实乐器原理我都懂，但是我倒不会说刻意要去展示，说要做很多，很有能力去做各种各样乐器。目前我做了，其实就是有壮族根源的。比如说我做的第一个是壮箫啊，壮箫其实就是低音的笛子一样的。我也改建了一下，把它的吹孔放到了最后。然后就可以横着竖着吹，因为壮箫也基本上没见有人使用了嘛，所以我觉得挺可惜的，我就做了这个乐器，也在练习它的一些曲调之类的。然后做第二个的话就是竹筒钳之类的，竹筒钳的话其实这边也是用来打击敲击的一些简单的 后来我发现那个装豆子的这个瓦缸比它声音更加细腻，但是也是那种声音，只是比它声音更洪亮细腻啊，就用了那个。第三个做的那个是我们叫竹，用竹也是竹子做的，就是水竹琴，对，就是直接用竹子的皮做它的鞋，对。但我们传统它也只是一些简单两根做敲击打击乐的简单，我也稍微改一下，就是让它用手来拨就可以弹七八根弦，就有一点也可以节奏跟旋律就一起有，对，就是，但是它的这个声音呢，这些都是原来的样子，是多了一些旋律，让它都能够表现力更强点，适应在现代舞台上的运用。可能还做一些就是一个琴发琴吧，那个就是想尝试一个就是插电的，像电吉他一样的，对，但是它的电弦就是用我们民族的这些来做电调的，但是那个也还没有，我是一步步来，就是还没有太多的愿意去创作他的作品。对，目前是有这些，对。其实我不会说刻意去做各种太怪的乐器，就是有一点根源的，我才去做，对。
然后我有从你做的这些乐器里面就听到好像这些声音和大自然的声音特别的相似，就比如说我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什么鼓敲的，但我就感觉那个声音特别像那个水流在石头上敲击的声音，或者在溶洞里面有回音的那种声音，就觉得好神奇，感觉听到了对自然的那些声音。
是是是，因为我也在想啊，其实每个地域产生的乐器它就不一样，它就像他们当地的水土一样，它当你敲起非洲鼓，你就想到了非洲这个热带草原的这种很奔放的阳光充足又很旷野的这种激情当你弹起东布拉，你也想到新疆的这种还有沙漠雪山的地方，所以它其实每个地方产生的乐器啊音乐，它也像我们种地一样，像我们南方种出水稻，北方它是种小麦啊，它也是其实也是一种物质一样的，就是一方水土，因为广西的特茂也就是这种石头山嘛，它就是一个个小山谷特别多，就都是有回音的，很多都是回音，因为广西的水源也很多，就是洞里的雨滴啊还有这个小溪啊都是这种，所以像柳水竹琴啊这种，它为什么叫水竹琴，就像水的水滴一样的也和铜鼓这种就像山洞一样，这种声音很回荡在山谷里的东西的声音，所以我在寻找这些自己的我们的声音的时候，也是在想到它的声音跟土地的连接，它是融为一体的，对对。因为我尝试过在我的农场，每次到深夜的时候，我有很多时候我弹吉他或者电吉他或者是这个打一个什么手鼓，我觉得它都很难融入这个环境，广西这个我们的这个环境。但当我弹起这个水竹琴和这个竹筒鼓，或者是这个瓦缸做的这个鼓，它就跟那些虫叫、青蛙叫还有这个山鼓就很融合在一起，就没有说谁打扰谁，感觉融在了一起，就特别舒服。
在很多地方，因为有看到你说你的田因为环境比较好嘛，就其他田里的青蛙都跑到你的地里来了，所以你这样子种地是因为把青蛙作为一种乐器
没有刻意，没有刻意，自然形成的，就跟他玩嘛。对
对，我有关注到，就是除了比较热门的那些歌嘛，你也会写一些好像和可持续比较有关系的一些歌，像比如说去年大旱，然后你好像写了一些土地的歌，还有像灭咒，还有白色海洋，那可不可以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
灭咒的话基本上就是现代化农村种植的使用的这些除草剂啊，这些杀菌灭菌剂，还有这个杀虫剂的一个化学名，对，来排列的，对。
为什么是这两个字啊？就是灭纣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现代化农业的方式，如果概括来说的话，它的确是一个灭杀的一个过程。除了水稻，除了人想要的这个作物之外的东西，不管是虫还是什么微生物还是草，大家的这个种田理念都是要把它消灭掉。就是说现代化的这个种植方式就是只想保留这个可以卖的果实，其他的东西觉得都是阻碍，都是累赘，要把它都要杀掉灭掉。我觉得是这个现代化农业的一个缩影，所以就叫灭纣，对它的一个概括吧。对，
其实那个灭纣那个歌，我在循环播放，我就选了那首歌，因为它真的就很像那个咒语一样，就一直在那念念念。对，我其实听也听不太清楚那些词，但是就真的很像咒语。然后所以就是你是不是想让你像念咒语一样，让这些农药的这些成分是要让他们怎么样化解掉还是怎么样吗？
对，艺术品到了这一步，我觉得就不要去改解释了，再解释的话他就失去了他的想象力。你的想象力很好，哦，谢谢你，你的这个解读很好，可以加分
啊。好的，谢谢。我还有一个关于那个歌的问题。我之前在那个一条的采访里有看到，他有写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就是说你有一次坐那个火车过安检的时候被拦下来，因为你带了一个锄头，后来你跟那个安检的小姑娘说那个其实是个乐器，然后他相信你是确实是回家种地以后，然后还问你卖不卖走地鸡，所以你是有一首歌也是关于走地鸡的，对吧？对，我们
对
鸡很感兴趣。
你估计，我觉得你肯定不是吃素了啊！
啊，我不是吃素的，我吃肉的。
哦，你要是那个安检的女孩子，应该也放我过关啊！我会介绍走地鸡给你，对对。
嗯、
我们有一首歌，对，就是走地鸡的先遣，对对对对。
嗯，那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首歌呢？
因为这个走地鸡的先遣我觉得蛮有趣的，就写了这首歌。对，
哎，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们也经常会讲一些跟鸡的故事。 对，我们之前就经常讲，就我们城市的人其实和那个鸡的生活状态是非常像的，就都生活在封闭拥挤的这个空间里面，每天压力很大，非常焦虑，因为你就吃然后变成肉。所以就是这些鸡，这些养殖场的鸡呢，它最后也会得很多病，像什么糖尿病啊、脂肪肝啊、抑郁症啊什么，这些就和城市里面的人得的病是很像的。从这个层面上讲，我们和这个鸡其实是非常像的。当然我们是笼养鸡啊，你唱的是走地鸡。去年就是上海不是被封控了几个月嘛，然后当时有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他就写了一下上海封控的情况，然后最后下面有一条评论，置顶的一条评论说我终于明白了笼养鸡、非笼养鸡和走地鸡的区别。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三区管控，就是有的人是完全不能出门，有的人是可以下楼，然后有的人是可以出小区，然后就分成了这三类人群，然后那个人就对鸡产生了更多的共情。对，这个就是我们和鸡的故事。
我觉得多有几个像你这样的听歌的歌迷的话，中国的音乐就有希望
啊。受到了偶像的表扬。
更多的笼养鸡变成走地鸡。
对，你跟我们都讲讲走地鸡的故事吧，就走地鸡到底是怎么生活的，让我们向往一下。
嗯，
对，走地鸡的先遣这首歌它是这样的，就是圈养的鸡他们在讨论说，哎呀，听说我们准备可以放出去走地了，也有些鸡又说，听说我们老祖原来就是走在地上走的呀，啊，这样吗？然后鸡他们的心情就很忐忑，本来很开心的，然后说发现怎么我们原来就是走路了啊，所以他心情就跳了一下。后来那个有就专家到我们乡下来教怎么圈养这个鸡嘛，就是关着养，就是会效率很快，长得很快。他们走的时候呢，又跟那个农户说，诶，你家有没有这个走地鸡卖啊？ 啊，我带几只回去吃。就是说他是在教大家圈养的鸡，但是他自己的却想跟农民买走地鸡回去吃。然后鸡就发现这个人的心情也是很怪异啊，跳来跳去，就是这首歌的雏形。对，我们也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疫情也蛮紧张的，那个时候我们也去出做了个这个小的巡演。对，本来只走到广西广东，走到广东就阳了，就跑回来了。对对对，没有巡演太多，
然后
就对，
我们是在这个那一刻我们又重新唱起这个，其实应该算是十年前的歌了。对，其实十年前我觉得我写这首歌的时候就跟当时的那个氛围挺像的，就你有时候可能就像你说了，有时候可以下楼走一下，有时候一直不能出下楼，有时候你有些是可以出去跑的，就是对心情会上上下下，就专家会跟你说你应该关在这里，或者你偶尔你又觉得诶我要跑出去，就是那个氛围。当时我们唱这个歌就跟他有一个共情，对，我当时巡演时候重新唱起这个歌特别有共情。对，
好的，以后可能也可以给我们城里人写一个聋养鸡的歌。
好的好的，我多去城里体验你们的心情。
然后我们这次其实请巴农来做播客的时候，就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和三三非常震撼，你说自己是地球的主理人，然后
对，就说地球的事都是他的事。
对，就是我们感觉从来没有听过别人是这样说话的，就是对，是确实是蛮震撼的。对，我看到那些采访你要么你先解释一下。
这个对着大家说可能有点我都不好意思，对，这是只是跟
朋友
啊，对，铁粉
吹牛啊，
好的，
铁粉吹牛的啊，对对对，
所以我对着公共的可能我不敢说啊，不敢这样吹牛，但是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说，嗯，把自己幻想成为一个地球主理人也不是坏事啊，我觉得挺好玩，因为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是地球的主理人，而不是来地球抢着要去消耗一下东西的，对对，我觉得还是可以来地球主理一下啊，不只是来这里吃啊，不是来这里消耗啊，我们吃的时候也可以在建设吧，就像地球是一块田地一样，我们不只是来这里消耗它，然后是来争抢它，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还是可以来种植它，或者说来一起来建设的，让它更美，又有吃又美，它没必要去。对对对，就是主理人，对对，
做一个好的长久的
更长远的主理人，就是当自己家的事，因为其实每个人他如果把这里当是他家的话，他是不会选择很多对他之外的东西太多伤害的事情，就像我们在我们自己家，我们不会轻易去做一些伤害我们的妈妈，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兄弟姐妹的这种事情，我们会选择一个对家人都有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主理人他应该是这种感觉，就是对这个土地也好，对这院子里的一棵树也好，水也好，都是珍惜，然后爱它，然后就是让它变得更好。对，因为我们旁边都，我们自己也在享用它，它好了我们也在更好的享用，然后旁边人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也能享用它。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它跟这个根本不矛盾，我们完全可以选择这种方式来生活在这地球上，不一定说好像就是一定是要争夺才能获得，从更重的角度来说，这种你去争夺还不如多一点建设，因为你建设它也会增加嘛，而不是只是去争夺，因为争夺可能你会争得到，但是可能会伤了很多土地，伤了很多很多人，但是我们可以去建设的话，那比如说我们种很多果树，那大家都够吃嘛，如果我们只种一棵就会有小偷产生了啊，就整个村的人，整个村只有一棵龙眼树肯定有小偷是吧，那大家其他都没有，那肯定有人大家都来想尝一下都要偷，那如果我们种100棵每一样果树都有很多，这就叫是建设性的，就是主理人嘛，都是那大家就不用偷了，大家都有吃以后自然环境也很好，就都是果树，它又不是伤害，多样性的果树都有， 我觉得主理人的意义就是来自于我们可以来到一个大家共同来建设的一个方式，来达到这个幸福快乐，不只是说要争斗的这个方式。
嗯，哇，你对土地的感情真的很深。是的是的，然后我现在也是在学种地嘛，然后感觉就是在慢慢的和土地培养感情当中。
你的土地是在
还在找
目前你的土地是在原上是吧？是
在
楼上面，
在想象当中。对，所以你当时是怎么学种地的呢？后来好像你选择的是一种叫自然农法的种地方式，这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我不是学种地啊，我也不是说要什么，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对，我家就是农民，小时候也是帮干农活，只是说小时候只是帮忙的，不是你自己去主导的。
嗯，
然后呢自己回来种地的话，就是会选择自然农法。我就是因为看到现代化种植方式对身体不好，所以那我就不用考虑这个现代化的种植方式。我是因为看到现代化种植方式不好才回来自己种地的嘛。这个是因素之一啊。对，像我们之前说的灭灶一样，就食物都是用这个药来做的，就是还是会有点危险啊。那我就不会选择这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就是传统的方式，农业最大就是肥力嘛，就是都是用家畜牛啊猪啊鸡啊这些粪便来做肥。我在想，我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养牛养鸡养猪啊这么多东西。继续往前找一些方式，就发现这个自然农法，就是说你可以不用养这么多东西来一起共生，但是可以用这个植物的种植绿肥啊之类的，可以让土地的微生物啊小动物啊来形成一个小循环，让它的肥力能够达到像树脸一样，这种它也在生长，但是肥力是有增不减。所以我觉得这个挺有道理的，因为你想象一下森林里的它也是在结果，也有大片树脸，但是它还是越来越肥沃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可行的一个方式，就选用了自然农法这个方式来耕种。对，
对，我看你还在收集很多老种子，这是为什么呢？
对，种子的话，这个话题其实还蛮多的。比如说你第一个你可以自己留种，因为它很适合当地的气候和土壤。
啊。
因为新培育的很多东西，比如说它是在很远的地方培育的，你买了这种子种的话，它其实会有很多病的。因为它不适应，就像我们突然到了北极，我们肯定会生病，我们到了西藏，我们都容易生病的，都高反了。那你生病的话，你就必须打药，打很多药，知道吧？这种新的种子，你就得打很多药，给很多肥，就才能存活。但是收集当地的老品种的话，它就像当地的人一样，它会更适应这里的气候。就像西藏人也很西藏，他肯定就很适应的高反，他就不用去吃药，对，他就很健康。所以这个是收集种子之一。第二个，你可以不停的耕种它，让它的这个适应力更强，基本上是这样。
嗯，
你是不是还种了好多果树呀？我感觉我对你的果树特别感兴趣。
看来你不只爱吃鸡，还是爱吃
饭，是的是的，
爱吃饭后果是吧？
是的。
对，果树肯定要种啊。那你作为一个想靠自给自足，想吃什么水果就种什么水果嘛。因为我们广西大家都有很多山，随便种。对，像我种了油茶树，对，就可以拿来榨油的。像我喜欢用手工皂，我就种了无患子。喜欢喝野葡萄酒，我就种野葡萄，柠檬啊，这个梨，就是它能够满足自给自足啊。我想吃什么就也不用买，我就可以自己都有了。
那你现在就真的不在外面买东西吗？
也会买，比如说我要是去相亲的话，那姑娘想吃什么我都会买的。自己提供的肯定也有，也够。其实像我这两天就在打这个我的月子的杨梅，我的杨梅我就打了60斤了，就一棵树啊，还没打完，如果打完就上百斤了。
哇！
那我一个杨梅，我不用买啊，那我可以做成杨梅干啊，紫苏杨梅酿，可以拿来做果酒。如果做着这些朋友来，我也不用买什么果点。
听你这么说，一棵果树的投资回报率真的好高。 对，就听你这么说，就是越来越觉得我放弃做金融回家种田是一个很明智的投资决策。
对，怎么说，嗯，
挺理智。
我不太好怎么去总结，因为很多人的幸福可能不一样吧。你如果喜欢的话，那这个选择肯定是对的，肯定是会幸福的。因为我跟你说这个应该也不假啊，因为我的确昨天打了那个杨梅
就有60件的这一个数，还有一半没打。
我信的。
因为他
有一批成熟，一批还没成熟嘛，还在涨。
嗯，
对对对。
那板栗树就一样啊，板栗树长大的话上百斤就更多了，但你要种两三棵啊，有些棵它隔一年才接。
嗯，不过可能还是要理智的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不要随便就回家种田，就是还是要想清楚了，然后再做一个这个重大的决定。
对，
费德他也有个时间段，你要种了要多少年才开始啊？
嗯，
有的，我在这里也再补充一下，我其实这几年都有在阳台上先种菜，然后作为一个实习。那其实我知道，就是巴农他之前也在城里工作，然后在工作的时候也自己有在阳台上种菜嘛。那你从阳台种菜到真正的回家种地中间有什么特别大的契机啊，转折点吗？
没有啊，我在阳台种菜，在城里试业的话其实就是为了回家准备的。
实习期是吗？就跟我一样。
对，其实我在学堆肥。对，
哦，我也在学。
我也在学。
对，那个阳台的话，阳台那种那个阶段是在学堆肥嘛。
我一看到那个清洁工在扫落叶，我就等到生煎扫完了，我就下去了，就把它装好了，一袋袋树叶扛上去，扛回家，就像一个捡垃圾的小偷一样。对，
然后阿姨还不用继续装垃圾了，直接帮他。
对，
他
轻松好多。
对，我有看到你在那个书里面《上古》那首诗里面有提到说，老人家有讲人和动物同往来，人跟草木本能通话，那时万物是兄妹。那就觉得很好奇，这个是不是壮族的神话？然后你是怎么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呢？
壮族的神话里肯定是有可以跟万物比喻也好，还是神话也好嘛，神话嘛，那肯定有很多都是可以跟自然相通话一样的这种故事。其实不只是壮族，很多民族的最初都是这种跟自然很接近的一个状态。
嗯嗯，这首诗是你自己写的吗？因为我读下来就感觉特别像是可能经过了成百上千年代代传承传下来的那种古歌谣。
哦，我是请一个人代笔的，就是
八农请九农代笔。
没有，其实我用的手法就是民间文学的口头语，也学习了他们很多的这个民间歌诗的这种口头语文学的方法，然后也吸收了很多民族最初的这种思想体系吧。就是万物有灵，其实这就是一个万物有灵，它是一个整体的东西，一个思想。或者说我还蛮有才华的，让你
这个写的挺好的。对，
是的是的。
对，我有的时候也可能会跟朋友讨论，就是我觉得可能现在的人他很多的那个跟自然的连接的一些感官呀或什么其实是慢慢丧失了，可能在以前包括比如说就像你写这个诗，在上古时代的人可能他们确实是可以感受到很多自然的东西，通过一些我们现在说的五感啊或者什么，但是现代的人因为他离自然已经越来越远，所以这些感觉已经慢慢都钝化了，他就没有了。所以我真的是感觉以前很多东西可能是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人怎么跟自然是在一起沟通的。哦，这是我随便乱想的。
而且就是好像少数民族的这种语言里面它对于自然的描述就是很丰富，就比如说可能关于一天的这个时间日光的这个变化它就有可能多达20种词语来描述。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因为它长期在和自然相处，可能观察更细致，它是不是就是会有更多更深的这样的感受。
对的，其实并没有什么神奇的东西。
其实这个上古只能说 它并不是说真的是上古，我写的这个上古它其实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可以看起来是个时间概念，其实它不是时间概念，我写的上古其实可能就是人的本心吧，
就最初的那一颗心、
哦、人类的童年是吗？我看你说
也不一定说是童年，因为我现在也还有那颗心呢、啊。对，只是你离得近还是远而已，所以它不是一个时空的概念，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在不同的状态的一个概念，也可以这样来说。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现代人跟以前人对自然的关系啊，亲密感的确是有变化，我觉得这个变化我自己去观察一下，后来想一下很简单，因为以前的人都是的生活方式是依靠自然来工作的，就是说他们工作和生活都是在跟着自然的这个节气甚至是这个雨水阳光来安排每一天的工作的，比如说你吹风了下雨了打雷了都密切相关，今天能不能出门，如果下雨的话可能我们去打鱼去了，去捞鱼去，如果是天晴我们去收谷子收种子去晒谷子，如果是下雨、哦、又有什么台风很大我们又去捡什么果子，不说别的就是说近段时间我们很干旱，它就直接影响到我的随时随刻每天的工作都今天下地要干活都跟这个下不下雨有密切的关系，包括这个今天的虫子多不多影响到什么了，什么都跟我的种植我们种植的东西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说旁边的树林砍了以后，诶，我原来看了那两只野鸡他们就散失了，后来我只看到一只了，就是它是我们时时刻刻都看到自然跟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变化，所以它的就自然就很密切，但是我们现代小孩的生活比如说我们追求大城市里有个学区房了这种高科技文明的这种生活，它跟自然是脱节的，就是说他觉得所有吃的东西不是从土地长出来，在他的头脑里所有吃的东西都是在超市，他想到吃的时候他不会想到大自然，不会想到土地，不会想到河流，一说到吃的所有吃的他只能只想到超市，也要想到是多少钱，所以他跟自然肯定是会脱节的，但这是后天对他影响，但是每个人的那个初心它永远存在，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大自然的产物，虽然我们现在不认这个大自然了啊，不想认它了，不跟它一起生活了啊，但是我觉得它毕竟还是自然的产物，比如说如果大自然突然把空气给关掉了人就死了，
无法想象，
你不可能说靠自己制造氧气来达到一个人类的生存，所以说我们还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是说我们自己把自己跟它的隔离了一下，跟自己的母亲隔离一下
所以
肯定就不会认识我们的母亲是谁了，
是的是的，然后也有在你的很多作品当中其实有关注到好像很多歌的主角其实并不是人类，可能我觉得也跟你关注人和自然在一起这种状态有密切的关系，就比如说你有很多歌是主角是青蛙，有些是鸟，然后有些还是在和牛对话，就觉得很神奇，跟我可能之前大部分听到的一些音乐就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我本身很喜欢看自然纪录片嘛，然后听你的这些歌就感觉是在听自然纪录片，
是吗？哦，有点像看动物世界嘛
对，听动物世界
在我的世界里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体的，它没有故意要分开人或者说是动物植物了，
因为可能是我们是农民的孩子嘛，其实我小时候你看我家里边它不只是有人的，我家那头牛其实也是家里的成员之一，我家那头牛从我六岁的时候它出生到24岁的时候才老死，等于说我长到24岁它都最少养了我十几年，就是说它是帮我们家耕地啊，那你说它算不算我们家的成员啊？
嗯，是的是的，哇，原来牛可以活这么久，
我长这么大都是他耕的地，包括我们家山上的所有的蔬菜所有的作物啊，我都觉得都是一个整体，我能吃得好啊吃得饱啊或者是什么都是跟他们绑在一起的，所以在我的理念里我唱青蛙也好还是唱走地鸡也好还是唱什么土地也好，它都是一体，当我唱山水的时候它也是在唱人，唱人的时候也是在关心这个联动着这个自然和动物， 在我的理念里，它不是隔离的，它是本身就是有关联的。虽然我们可能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我的那个认知里是这样，是没有区分的。我也没有说刻意要去不管不写人啊，只写动物。但我因为我觉得我唱那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它也是连在一起的。
嗯，哦，我还特别喜欢你的一首歌，那个哪颗螺丝不沾泥。然后，对我们
为什么
我们一看到螺丝，我们就想到螺蛳粉了呀？因为这是我们对、
哎、
对广西的可能为数不多的知道的这种食物。然后
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们两个都选择做这个行业啊，就是爱吃啊。
对呀、啊、对呀、啊，吃的很重要呀。
对，吃很讲究，对对对。
然后就想
吃的健康，
对对对，就是想让你介绍一下，就是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大家不除了螺蛳粉以外的其他的特别好吃的东西。一方面是美食哈，还有一方面就是可能很有当地特色，就是可能甚至可以体现出一些，就是你刚才有讲的这个人和自然的这种共生的关系呀，什么这样的食物。对，什么五色糯米饭。
对，我想到一个，就是你有那个书里面有说到这个五色糯米饭，然后去年吃了这个五色糯米饭，今年唱歌口还香。就你们这个糯米饭有这么神奇吗？疗效这么持久？
骗女孩子想跟她接吻了这样唱而已。对对对。没有，
对，五色糯米饭是一个吧，都是用植物来染的，它又有药用嘛，就是还是食材吧，食材就是食材好，就它能生活在干净的环境里的话，其实简单的炒就很好吃。
嗯，是的是的。对，我有特别深的感悟，就是自己种的菜真的很好吃。我不知道是因为自己没有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是说因为很新鲜。就比如说我种的那个秋葵，从阳台上一摘，然后用那个水就开水一滚，然后吃起来它就有一种青草的香甜，就是我就完全颠覆了我对秋葵的认知。对，我之前原来不知道秋葵还有这个味道，就很神奇。对，我知道你种地已经有10年了嘛，那从你开始种地到现在有没有感受到气候变化？就因为我们一直会听说气候变化很严重，但可能因为住在城里，可能对这个真正的感受并不是那么的深切。对于你自己在种地来说，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这个是有的，因为我种地也有10年了啊。我是从3年前开始感受到我们总结的自然规律在变化，就是原来前7年的话，我都对那个自然的调整，它的自己的规律很自信的。比如说连续有5天或者6天、7天太阳的时候，我妈他们就很紧张，就去抽水了啊。但是一般我都不会，往往是我妈一抽水第二天就下雨了，你知道吗？他们都是在那个忍不住了的时候，就是6、7天以后他们去抽，然后第二天就下雨，他很多次都是这样。我觉得我前段都总结了大自然规律，才能深刻了解什么叫风调雨顺，就是说它不会太长，雨不会下得太久可能3、2天又停了，晴也不会晴得太久，可能6、7天，短一点2、3、4天，长一点6、7、8天肯定就会下了。所以我以前都不理我妈，她都去抽，我从来都不用抽水，反正那田最多是准备开裂的时候又下雨了，就是这样，她不至于说要枯死。但是从3年前开始，我觉得这个规律就开始有点被打脸了。我总结这个规律，
妈妈对了是吗？
也不是她对了，就是她也不一定对，她也被搞得很昏啊。最大的现象就是长时间的下雨和长时间的晴天，就甚至达到1个月、2个月这种。
哇，
对，就下就下很多很多很多，就是连续下，因为太阳的话就一直有。去年秋收以后，9月、10月到现在，我们这里其实真正大雨才有3场，毛毛雨就不算，毛毛雨可能多一点，毛毛雨，但是毛毛雨只湿打湿树叶，灰尘都湿不了，只能湿点路面，那个大真正能够达到蓄水作用了，只有3场。石山上很多树都枯了，包括到桂林、到桂东、桂北，还有我们去贵州很多山区都是一样的，都没有水喝了。这个是一个其实是个60年一遇的现象，但是这种这么大一个东西，我们在城里刷手机刷什么，这是不可能看到的。就对，我觉得我也觉得现在人对这个 已经麻木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从超市能够买到吃嘛，其实它这个东西好像也并不重要还是什么了，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但是我自己其实从去年年底去做巡演就开始在歌里唱了这个干旱这件事情，写了几首诗歌来表达这个干旱的事情。所以这个气候的确在变化，是不是像大家说的这个我们的开发的速度太快了，对这个自然的身体啊消耗了，生病了吧，就是这种意思。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也不知道是该谁去考虑该谁去做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作为一个个人，作为一个能感受到这个东西的人，我歌三个手我只能是啊，我可能会用唱歌的形式把它说出来而已。对，
那气温是在升高吗？比如说夏天热的时间会更长。
其实气温升高这个不一定太大，比如说原来是37度现在有38度这样，我觉得这个倒不是用最高温度这个，因为最高温度其实它对农产品对种植也影响不大嘛，因为比如说你突然变热一点点它没事，最大的是你是连续雨和连续干旱这个。
所以我就觉得你的歌特别的可贵，就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比如说大旱了，我们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去接触到这个信息，但你如果通过你的艺术创作，因为你的歌很好听，那大家可能就愿意去自然而然的了解到这些东西。我就觉得特别的需要这样的歌，需要这样的音乐。是的，
是吧，这个粉丝做的这么好。
不断的鼓励鼓励偶像继续创作。
谢谢谢谢。
有看到你经常有跟小朋友一起合作嘛，包括还有跟他们做一些自然教育，那你是有想跟他们传递一些什么信息吗？因为我看到你有给小朋友写的一些歌，就其实还蛮感动的，说到老鹰的妈妈不会教育他要做一只有意义的老鹰。
老鹰吗？我没有唱老鹰。
是老鹰，是老还是老鹰还是我突然想不起来是什么了那个主角。
但是都可以，都是都可以，大自然所有一切都可以，都可以随时可以变来唱，都是自然都可以，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的妈妈都不会教育他。
对，然后我就特别特别感动的是，就是觉得说哎呀，我要是小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可能我就可以更早的做出回家种田的决定。
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妇了，现在而不是站在金融行业的。
对，就不用绕这么大一圈，可能就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
对于这种选择我就不知道啊，有些人可能开心有些人不开心，对，我还是觉得你喜欢肯定是好的，肯定是对，但是可能所有路途都会有要去解决的问题，但是可能不管怎么样，最少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站在你幸福的道路上，对，而不是在追逐迷茫的道路上。对，
是的是的，对，就是静开玩笑说我现在可能就是处在一个特别对新生活充满了美好期待跟向往的阶段，但是真正的面临的困难可能就还没有踩到那个坑。
也没事，我走这条路的时候也没有人保证我没有遇到困难，就像我说嘛，你只在找到自己是喜欢那条路，有一点荆棘被茅草割下也是无所谓的，也是开心的。
哎，那顺便问一下，那你刚才讲了就是你觉得你一路走过来遇到的困难有哪些呢？
哦，好像我也没遇到太多困难。
对，所以就是这样入坑的。
我只是担心别人遇到困难，我自己没遇到。可能我能力比较强。
哇。
你讲一下，然后可以让三三避一点坑吗？
你首先回到农村的话，可能你要第一个要跟农村人的相处。因为农村它是有一种习俗的，因为我们也不可能按照他的习俗去做，就是说你到这里你得去创造，还是得创造你自己的那个乐园，但是你又要跟他们和谐相处，这个是人的关系。对自然关系其实就那就好办多了，我相信大家都想，只是种来吃的话，我觉得你这个手无缚鸡之力还是可以
养出几个鸡蛋的。
甚至的确乡下很多时候它是很孤独的， 也是很多人他旅游式的回去，觉得到乡下觉得好玩，又长期住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够有这个这么丰富的内心。
对，就是在城里的时候看到乡村生活可能会有一些滤镜。对，就包括像一些向往的生活啊，给大家传递的一种田园牧歌式的这种生活状态。但其实很多城里人去到乡下，当然可能一开始会享受一下自然，但可能后面又开始拿起手机。
对的对，所以他还是有要有这些方面的这个准备。
那你在乡村生活这么久，会觉得孤独吗？
不孤独啊。
但我觉得你的很多歌里都在传递一种孤独啊。
啊，有吗？
对，我听到一些歌，我觉得可以感觉到有一点，
比如说。想起来吗？
你的粉丝在那个两个粉丝在争论了。
对，理解不一样。
可能也有吧。如果除非说我要是喜欢一个人了，孤独我觉得是因为你喜欢一个人才有的。你不是进入一个恋爱状态，其实对我来说我是不孤独的，因为我是可以跟草木一起玩的。因为我很了解山上的东西，我看到一个山，我就知道里边有什么好玩的了，你知道吗？
所以
那你跟
我
们分享一下吧。
对，我看到溪水我也知道它里边怎么去玩，然后看到竹林我也知道竹林可以怎么玩，看到松林或者是杂木林我也知道杂木林应该在里边怎么玩。比如说你杂木林你可以去捡林子啊，捡卷子啊，有些地方竹林你可以打笋子，可以拿来做笛子啊，溪水你可以去抓点鱼虾或者去在那里游泳啊。我看到大自然，他跟我觉得他们是很好玩的，所以他们都是像我的朋友一样，我不会孤独。真正其实孤独的话，可能有时候是情感上的啊，可能会有这种，但是精神上的那个我没有。我觉得我在乡下比在城里还要热闹。
对，我就是受到了这样的感召。
是它分两块，对，因为人毕竟是情感动物，会有一些那个情感上的孤独啊之类的啊，失落啊什么。这个肯定会有，但是孤单这种的话，我在乡下是很好玩的，对，是很好玩的，就像一个海，我们不是渔民，我们站在海边看，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一个渔民，他一站在海边，所有他从他脚底到深海，在他脑海里都是很丰富，很好玩，都是深海有什么鱼，浅滩有什么鱼，沙子下面又有什么螺，他心里面是很丰富的。所以当你对自然足够了解的时候，我站在大自然里，我觉得是非常丰富非常好玩的，我都玩不够啊。
那不就够了吗？这样就挺好的呀。
对，你前面说的那一层孤独，会不会是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就是你能够找到共鸣的人太少了，会不会是这一层的孤独？
共鸣的话我也不需要。
跟自然共鸣。
对对，就可能你想表达是什么高处不胜寒那种吗？
有一点吧。
或者
什么传说中的那种
自古圣贤皆寂寞
啊，
这样子吗？
类似。
没有，我不是。
大家说隐士，我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隐士，因为我每天都在田里跟农夫打交道最多，我比所有人结交的人还要多。对，所以我偏不喜欢他们把我说是隐士。如果大家来跟我生活，发现我其实结交的人是很多了，可能比他还要多。我只是喜欢在这种乡下去生活，在大自然里生活。回到刚才那个珊珊说这个没有知音的这个，其实我不需要啊，我不需要。如果你想要一个知音，说明你的那个思想还不是很坚定的，你才需要一个人来呼应你。如果你很明确的懂得那个东西是你需要的话，他不需要的。就是如果你还需要因为知音的这个问题，可能你是或者找一些人懂你的思想的问题，那说明你其实你那个想法可能还是想找一个人来跟你认可你的那个东西，知道吧？
就觉得你已经很完整了。对，就是你完整到可以往外付出。对，不是，
但是你还要相亲。
开玩笑的吧。
没有，虽然我的理想是种水稻，水稻的习性是雌雄同体，但是我并没 有
还没有驯化的，
我只是爱水稻，但我还不想做到这个雌雄同体的那个。
我喜欢三个手吧，我想要某种状态，可能就是普通人的状态，这种挺好玩的，就是熟人的一种小生活习惯，是生活我觉得挺好玩的，只是内在东西可能就是自己比较清楚吧，也就不存在所有的惶恐啊寂寞啊这种。
你刚才讲了很多你跟自然的这些关系，其实你是一直非常关注这些环境议题的对吧，那你对未来的这些环境包括气候变化什么这些会有比较多的担心和忧虑吗？比如说像我和三三其实是对未来是非常悲观的。
我非常的担心，所以呢我现在都在村里经常会邀请这个村里的
二狗三狗还有很多来一起喝酒啊谈论一下这个地球的问题。对，
我们农民经常为了这些地球的未来啊经常就聚在一起喝酒啊唱歌啊。这个好像有点怪啊。
但好像又觉得做不了什么。
没有
其实我只是对这个只是就是种种停车唱歌吧，事情是事情，但是生活还是这样。对，
我不知道怎么结束。
空气突然凝固了。
我不知道怎么结束，想好了开头不知道怎么结束。我
主播来个难忘今宵嘛。
哎，要么给我们唱两句可以吗？
我们确实在山的这头，你在山的那头。
可以啊，我就唱，今天又来唱山歌嘞，你们就接后边那三个字。
好的。
今天又来唱山歌嘞，
唱山歌嘞，
阿哥阿妹一起来嘞。
一起来嘞，
山上月亮亮弯弯嘞，
亮弯弯嘞，
早见阿妹像朵花嘞，
像朵花嘞，
花嘞。
好了，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播客，欢迎分享给更多朋友，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明日之路明日之时，和我们一起探索可持续的明日之路。最后好不容易当一回主播，那当然要强行安插一首主播喜欢的歌，希望你们也喜欢。
Thank you.